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深深有五力，立藏本来护主龙清巴其心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摩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是一个殊胜的论点，里面讲了很多的修行的观要，对于这个学习佛法的人怎么样才真实的成为一个学习佛法的一种这个修行者。那么这里面呢给了非常详尽的一些教诲，它其实呢是让我们的心成为殊胜修行者的一个殊胜指南。我们皈依的时候呢，当然有些人皈依之前他已经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佛法了，所以说呢他就说对于佛法的一种教理真实的有些了知之后呢决定皈依啊，这样呢也有一种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内心当中的某些善根呢就萌发了，但是呢在皈依的时候呢并不明白不了知为什么要皈依，皈依之后应该做什么，或者说虽然知道皈依之后要修行，但是到底怎么样修行，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者，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个不太清楚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前行当中的这些引导啊，如果我们学习了，如果我们去这个观修实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真实的修行者啊，不是一个名相的修行人啊，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讲到了要引发我们的出离心，要引发我们的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皈依啊、菩提心啊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对于修行佛法，尤其是修学大乘佛法的这些修行者来讲呢，至关啊重要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这样一种要素，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真实的去这个观修了啊，学习了观修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真实成为一个修行者，而不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这样一种的修行者。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非常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自己在这个世间当中得了一个人生呢，那么当然呢也可以啊，有些人他也想，也仅仅只想要在佛法当中结个缘而已，但有些人呢并不满足这个结个缘，那有些人真是想要获得解脱，如何才能获得一个真实的解脱，那么这个没有一个真实的这样一种佛菩萨们的一种教言的话，凭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通过我们自己的业力想要找到一个所谓解脱之路，那绝无可能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引导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这个前行当中呢，现在我们学习的是共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四加行，那么共同四加行呢称之为外加行。那么外加行呢它是这个真知就说是这个观待什么称之为外又怎么样称之为内呢，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这里面的一种修法，它其实是引导我们出离心的。针对于外道来讲，它已经是一种内道的修法了。但是呢，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它观待于菩提心啊，观待于这样一种大圆满的一些更深的前行来讲的话，它是初步的让我们引发了这样一种这个觉受或者内心当中要产生的一种境界。所以说，针对于后面的一些更殊胜的皈依、菩提心啊、金刚萨埵修法等等啊，称之为外加行。就是说我们刚刚学习的时候呢，要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殊胜的法器的第一步啊，称之为外加行。那么这个外加行呢就分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要看破今生的执着第二呢要看破对后世的执着。因为我们的轮回呢就分了这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对今生当中的很各式各样一种世间八法呢非常有兴趣，为了获得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奋斗，不断的去争取，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乃至于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完全的迷失了自我。还有一种执着呢是这个对后世的执着因为就是说他必定有些人呢他对于这个前因后果，对于轮回他是相信的，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今生当中造业后世受果的这个方面他也是相信的。然后就是为了在后世获得更好的身份，获得更好的财富，或者更好的地位方方面面过得更好呢，他就说是舍弃今生的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修学善法，然后呢就是以期获得后世的更大的安乐。那么其实不管是追求今生的安乐还是追求后世的安乐，那么如果没有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的话，那么这个呢都是这个属于这个轮回的范畴。 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修学者对我们来讲的话，不单单说对今生当中的所有的一些世间大法要了知，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同时呢，又要了知这个单着后世的安乐，对出地轮回来讲也没有什么真实的利益，只有看破了对今生对后世的整个轮回的假象，然后呢，愿意从这个轮回的假象当中出离，这个呢才是真实的一个佛弟子他要做的。否则呢，有些学佛法的人，他固然呢就是说是对今生不执着，但是他到后世获得一个更好的身份，比如说今生当中可能没有钱，他就想，如果我多做布施啊，多善法，我后世会更有钱。我经常呢自己的相貌不是很庄严，他就觉得啊，今生当中我一定要通过学习佛法，知道长得庄严的因是什么。那么我去修学这些因呢，后世我就获得很庄严的一种容貌。有些人呢，他就说对今生固然不执着，但是对后世很执着。但有些人学习佛法呢，就是说是后世也执着，对今世的这也执着啊。比如怎么样让自己更加的快乐啊，怎么样让自己呢，就是说是缓解的一些压力啊，怎么样自己幸福啊等等。那么这些当然呢，学习佛法，他想要通过学习佛法来让自己在今生当中过得更幸福。那么这些呢，其实呢，它也算是一个分支吧。啊，就佛法当中，它有人天成。啊，它有这样一种声闻乘、缘觉乘，还有这些菩萨乘等等等等，是这样的。虽然你说这个算不算佛法呢？它也算佛法，也算是一个佛法一个分支。针对一些刚刚学习佛法的人来讲呢，他对于这个后世的解脱啊、出离轮回啊等等，他的兴趣还不大，或者他的善根还没有成熟到那么高的一种这个深度的时候，所以他就说，只有说引导他们说学习佛法很好，他可以怎么怎么样。对解决今生当中的很多一些身体啊心理的问题呢，都有很大的指导的作用。有些人会这样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一种佛陀出世的一种可以说是真实的目标呢？佛陀出世他也会讲很多针对不同的友情的根基啊，会讲很多，人天成也属于其中一部分。但是呢，佛陀出世啊，绝对不是为了这个而出世的，这个是附带讲，是这样的。真实的佛陀出世呢，是为了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尤其是像我们说妙法莲华经当中讲，佛陀呢以大势因缘呢出现于世，这样。那么这些大势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让众生悟入佛的知见，就是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如来藏，通过修学大乘道是可以成佛的。这个是佛陀出世的最，就说是这个最大的一个所为，最大的一个必要，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他有这个根基成熟之后，他就可以发菩提心。他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修学大乘道，为了这一部分的众生呢，佛陀出世出现世间当中讲解无量无边的大乘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真正要成为一个佛弟子，他的主要的一种方向目标还是解脱。暂时来讲是为了解脱，但当然从大乘的标准来讲，当然上是经常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大乘的终极思想啊，他就是为了利他的啊，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全方位的利他，为了就近的利他。那么为了利他呢，要发誓要成佛啊，就为了利他的缘故要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一切的修行呢，都是为了让我们看破今生，看破后世，打破对今生和后世的单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心一意的修持解脱道。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外加行当中呢，它分两部分，一个是打破对今生的执着，第二是打破对后世的执着。那么打破对今生的执着呢，它也有暇满难得，寿命无常。那么现在我们学到的是寿命无常，是这样的。那么寿命无常当中呢，现在我们所学习的内容呢，就是要通过这个猛烈的思维猛烈的需求，然后呢就说是来思维这个无常。那么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就是不管是什么地方就说是这个我们都要这样强烈的思维，就是说相当于是怎么说呢，相当于是这个死期不定的加强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讲到了什么呢？就讲到了这个一切众生必定要死亡。首先第一大块呢，一切众生必定要死亡。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就是说死期不定死期是不定的。但是死期不定当中呢，尤其我们当然死期不定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可能还两三年呢，或者几年呢，或者几个月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虽然死期不定，但对我们来讲呢，还有可能这里面还要找一个侥幸的心理。不定那不一定是很快等这样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科判当中是讲的，就相当于在这个死期不定当中呢再加深，它一个加，我们刚才说类似一个加强版的一种死期不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的呢，你坐下来就不一定能够站起来的，就是你坐下来也许是最后一次坐，最后一次听法， 最后一次睡觉，吃最后一顿饭，每个都是这样，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你想，这个就是真正的把这个死期不定的修到极致了，这个就是真正的一种加强版的死期不定，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死期不定，通过这样内心的观修，一方面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个理念呢，第二个方面呢，要通过这个不断的观修呢，内心当中要真实的安住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时时刻刻吧，如果真正的修行相应的时时刻刻呢，它都会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死期不定的状态当中。但是呢，我们在修持无常的时候，修持死期不定的时候，这个方面有的时候要注意，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福德啊，或有的时候是观修的方式啊有欠缺，福德欠缺一点，或者观修的方式可能不正确，所以有的观修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另外一个极端啊，就觉得就是说是反正就是自己落到一个非常沮丧的这样心态当中，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是要对精神当中的这些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感到一种沮丧，这个肯定要产生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不是他观修死亡寿命无常的一个真实的必要。观修寿命无常主要是让我们精进起来，主要是让我们的心转向于修持佛法，是这样。所以说呢，第二个死期不定修完之后呢，紧接着就要修第三个。第三个大的引导就是说，死亡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只有正法才有利益，只有正法在死亡的时候对我们真实有利，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利益，是这样。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说是这个这方面内容就要开始这个观修了。那么今天的内容是这样的，仅仅修习死亡还不够，因为人在临终时绝对有利的只有正法，所以我们必须恒时不离正知正念，深刻的认识到轮回的一切琐事均无有恒常，无有实质，时常督促自己修持正法。那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观修了必定死亡，也观修了死期不定，而且加强版的这个死期不定也修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只是升起的我要死了我要死的这个就可以了吗？似乎好像是我们说这里面死修持寿命无常嘛，就是要修我要死了，我马上要死了，我做到这儿我就会死了，是这样的。那么单单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寿命无常最关键的它要引发一个什么呢？就我们要了知啊，就里面讲仅仅修习死亡死期不定还不够，单单修持我要死我要死了这还不够，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如果我真正没有后续的修法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修到这一步的时候就真正会崩溃，真的会沮丧，真的会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因为它没有另外一部分引导我们的心就更积极的更向上的一种这个修法，没有中断的话可能就会让我们非常的绝望。但是呢，这不行啊，不是这样的，仅仅修习死亡不够的，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够呢？因为人在临终时或者死亡之后，一方面临终的时候，我们说是不是只是临终的时候有意义，然后死亡之后就没意义了，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这个临终是有意义的，第一个在临终的时候绝对有意义的，还有呢就在死亡之后绝对有利的啊，死亡之后对我们绝对有利的，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临终的时候死亡之后对我们绝对有利的只有正法。完完全全只有正法。那么这个临终的时候对我们有利的是正法，而这个正法能够多大程度的在临终的时候在死亡之后利益我们，虽然我们这地方讲的是在临终的时候对我们有利只有正法，但是这个正法能够利益多大程度能够利益我们，那么这个是怎么决定的，是吧？如果你就是说你有正法，但是你平时修的正法少和你平时修的正法多，这个肯定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临终的时候对我们有利的绝对只有正法，但是呢，临终的时候这个正法能够多大程度的利益我们，能够利益到我们什么程度，这个必须要看你在临终的时候你积累了多深厚的善根，你修了多少的正法，那么这个正法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利益你，能够利益到什么程度，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怎么确定？这个就是说你临终的时候你获得的正法的多少和能够利益你的多少的程度，完全依靠你在没有死亡之前你投入的时间的多少，你修行正法的时候你修行的质量的多少，它和这个是息息相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这里面一环扣一环就下来了，最后要把我们的心引导在这个上面。引导是什么呢？就是说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但是呢这个正法是它这个正法有利，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我们就不思考的话，正法对我们有利是啊，我现在正在修，但关键就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进一步的再想，这个临终对我们有利的正法 多大程度能够利我们，能够利到我们什么程度，是的。我们就是说这个方面就看我们自己在死亡到来之前你投入了多少时间在修这个正法。原则上来讲，你的投入的时间越多啊，你累积的正法质量就越多，你投入了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事，你的质量越好，那么你累积的质量的啊，你累积的质量的质量就好，是这样的。所以它和这个前期的修行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临终的时候正法对我有利，但是现在呢，我就说每天我就随便修一点，然后好像我是在修行佛法，没有认真去修行，那么你是有没有利，有没有正法呢？也有正法，但是呢，这个正法太少了啊，对我们来讲可能在临终的时候还不足以抵挡你在这一生当中全力以赴的去造业啊，或者是全力以赴的去追求世间八法的一个力量，还没办法抵挡。随着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观想的时候呢，哦，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要在临终的时候这个正法呀，对我们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引导，我们趋向于净土，决定性的让我们就是临终的时候不后悔，或临终决定性的让我们获得解脱呢，这个要看在死亡到来之前，就是在生前我们投入了什么样一种修行。哎，我们对投入了什么样的修行，什么样质量的修行，多长时间的修行，这样一个一个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要去观想。所以有的时候道友说打坐的时候没什么观的，这些都是要观想的，都是可以观的。那么这一步一步观完之后呢，哎，内心当中就会慢慢产生一个什么呢，慢慢就越观想越观想，内心当中就会引发一种决心啊，他就引发一种决定，他就产生了决心，我一定要好好修行，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当你在坐上起来之后，你就会对你平常的这些啊这样一种生活啊时间呢就做一些调整。以前呢可能是很散乱的，很多时间用在没有意义上面的，但是现在你就想，哦，其实呢就是说是临终的时候对我有利的是这个深厚的正法，正确的正法，深厚的正法，有质量的正法。那么现在的时候我要认真的去该认听课认真听，思维认真思维，然后就是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去看书啊，不是为了应付讲考去看书啊，然后也不是怎么样就是说是为了报修量去打坐啊，他都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认认真真的开始考虑这个修行的质量，而不是说考虑怎么样形式上我做到了啊，然后在上师面前有个交代，在道友面前有个交代，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就真正来讲我这个正法呀对我有利的正法呀，而不是说我现在做一些表面上的修行，最后搞来搞去搞到临终的时候一算账好像没有一点点实质性的正法，没有多少其实的善根，没有多少，那不就是自欺欺人吗？你的时间也投入了，最后你来讲的话没有真实利益到自己，那么这个就很可惜。所以说当我们的死亡到来之前，就对这些问题要认真的去观察，把它放在桌面上的认真的去讨论去观察，尤其打坐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要把这些问题呢好好的思考透，把这些问题思考透之后呢，我们呢就产生一种决心，慢慢内心当中就会有一种改变，有一种微妙的改变，就会发自内心的觉得，哎，我不应该这样去浮于表面的去闻思修行，应该有质量的去闻思修行，是这样的。发菩提心的时候啊，或者观修的时候啊，或者闻思的时候，他都应该好好认认真的去落实。他平时调伏烦恼的时候，也应该认认真去调伏烦恼。守持戒律啊，也认认真的守持戒律，这样的。因为这些都是临终的时候有用的这些修法的要素。所以说这些方面呢，有些时候这些教言呢，看似很简单的一句，它其实里面的意义非常的深，而且对我们内心的改变的力量非常的大。就关键就看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认识到这里面的一种隐藏的深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华智末界说了嘛，这个前行呢就是说是文句简单但是意义很深，大安商也是讲的，是这样。以前呢就大安商在讲的时候也是丁国清仁末界，他是那么大的成就者，伏藏师，但是他的一种身边呢永远都是带了一本前行，所以说只要每天住下来之后呢，他一定会看几页啊，看几页前行，看几页解释，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一方绝对呢，从他老人家的修正来讲，绝对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现啊，这样的。那么就说明这个里面呢，对于我们调伏烦恼啊，让我们就说是心法器成为法器啊，这个方面它的作用啊，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这里面很多实修的窍诀，如果我们就说是在观修的时候呢，认真的去观，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影响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就有所转变。为什么有些地方说这个释迦行叫转心释法？啊，叫转心释法，就是把我们的心从单着轮回做无有意义的状态转向认认真真的修行，转向追求解脱道，这方面它就可以有转变我们心的一种引导的作用。为什么叫引导文啊？就是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真实的一种正道，解脱的正道。所以说就是说认真学了前行，我们就可以 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学修佛法，而不是浮于表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声称自己是佛弟子，声称自己是一个密乘弟子，其实呢就内心当中什么都没有不会这样，他就会真实的认识到修行，而且认识到调伏烦恼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就是反观自心，调伏烦恼这个方面是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因为修行呢，真实的修行，真实临终对我们有利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做不得假的，这个不没办法做假账的，是这样的。你做了假账，最后你自己在临终的时候，你做了这一笔假账，也是啊，你做假账，你把自己也蒙蔽了，你把其他道也蒙蔽了，但是你这个假账，你到临终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来讲呢，我们谁愿意最后发现自己所有的修行，所有的这些做了一笔假账呢？那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用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要站在我们临死的时候去思维。假如说我们今天打坐的时候回去想，打坐现在就是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之后，我来反观一下我以前的修行，到底我是认真修的吗？还是浮于表面的修的呢？还是修给别人看的吗？还是真实的修行呢？这方面我们就每天都要去想一想，想一想之后呢，就有益于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处于一个真实的修行状态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的这个意义呢，非常的关键今天所讲的这一大段，它都是和这个平常我们在修了无常之后呢，它有很多实修的窍诀呢，是直接关系的。所以慢慢我们一边讲解，我们一边思维这里面的意义很殊胜很深。所以我们必须恒时不离正知正念，深刻认识到轮回的一切琐事均无有恒常，无有实质，时常敦促自己修持正法。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恒时的不离开正知正念。就正知嘛，在学过入行论的道友都知道，像这样的话第五品就是正知品。那么就是说所谓的正知呢，就是经常观察自己的三门，观察自己的身与意在做什么，就是你现在身体在做什么，你要观察，时刻观察你的语言在说什么，时刻观察，然后你的这个心在想什么，你要时刻观察，是这样的。因为只有观察了身与意，你才能知道现在我的身与意是在行持善法吗，还是在行持非法，还是处于无记的状态，才有了一个改变的一种机会。所以说正知观了之后马上就是正念，正念是什么呢？正念就是不离开善法，不离开善所缘，就是观察我的三门如果已经偏离了正法了，好，第二念按住正念，我一定要把身体按住在正法状态，如果我的身体正在放逸，我马上就是说把自己的放逸的一种状态马上收拾好，然后如果的语言正在说奇语正在说这些恶语我知道了，一观察我的语言正在放逸，马上就开始这个静语，要不然就念佛号等等，那么就发现我的心在胡思乱想在想和解脱无关的事情，马上就是观察到之后马上把他心安住在菩提心出离心等等状态当中。所以正知正念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修行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造罪生烦恼就是忘失的正知正念，那没有把这个正知正念的修行引入到我们没有把正知正念的一种观念引入到我们的修行当中去。所以说就是说恒时不离正知正念，这个是保证我们作为一个好修行者的前提。然后深刻认识到轮回的一切琐事没有恒常的实质就是说没有恒常没有实质的。我们处在轮回当中当然很多事情不得不做，因为要生存，而且有些很多城市里面的修行者还有家庭还有工作这些事业要做。所以说有些事情呢不得不做，但是做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殊胜的超越世间的一种智慧和这样一种这个观念来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一般的这个众生来讲的话，他虽然在做这些，但是内心当中是深深单着的，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恒常的，有实质性的可得的，他就拼命追求，把所有的这些精力时间都放在追求世间琐事上面。那么修行者呢，他也在该做的还要做，不做不行，但是呢做的时候他有一种无常的观念。这种无常其实我们上堂课讲，这种无常的观念其实是一种智慧它是一种智慧，它是一种生活智慧，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智慧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所做这些呢虽然必须要做，但是呢它是无常的，它没有恒常不变的，它是无有实质的，暂时需要究竟是不需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观察。那么既然这些是无有恒常无有实质，那么什么对我们来讲是真实的，长远来讲究竟来讲有必要的呢？那么这个就是修持正法。修持正法的是真实对我们有用的，恒是有用的，深是有用的，就是修持正法。所以说呢就了知了轮回一切琐事无有恒常无有实之后，时常敦促自己修持正法，这个就是要引出来的这样一种。我们修观修无常其实来讲就是要知道万法无常的基础上 来敦促自己恒时修持正法，而且前面我们讲要修持一种高质量的正法。当然我们刚刚学习正法的时候，刚刚学习佛法，我们说要初学者要学一个高质量的佛法，这个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很多的观念还没有转变，很多修行的方式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一上来就让他高质量啊什么什么，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呢，这个目标我们要知道，尤其是有些道友呢已经学过要就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已经有些铺垫了，他有些基础了，所以只不过有些时候的观念上面还没跟上。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已经有基础之后呢，比如大人上师啊，或者地方的一个提醒，他有的时候就会幡然悔悟，哦，的的确确以前的这种修行啊，落于表面了，这个不行，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做调整，要改变，要真实的发誓，做一个就说是这个合格的这样一种修行者啊，这样的。那么下面这些呢，就是具体的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呢，怎么样转道用啊？一方面呢，就了这里面有两个内容，一方面呢就是安住这些了知这些无常的。第二个呢，在无常的基础上如何修法啊，了知无常如何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我们把这个修法修好了，就不会落入到了一种沮丧的心态当中，是这样。它因为它有一种转为道用，它有一个就是在无常了知的无常的前提的同时，怎么样来修持正法，让自己的心呢乐于对正法精进。如果自己乐于对正法精进的话，自己的心态就不会那么痛苦啊，那么忧伤啊啊，这么样啊，这样一种这个负面的东西就不会产生。那么下面呢，就是它分了很多很多条，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当其冲呢，就是这个对于五蕴的身心的单着啊，知道这样身心的无常，然后怎么样修持。本来身心的暂时组合就是无常的，为此不要将假合的身体执着为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本来呢身心啊，就是我们的五蕴啊，有的时候说五蕴，有的时候是身心，其实身心和五蕴呢，它就说是这个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五蕴它也是身和心的，色蕴就是身体色法的执行，然后受想行识呢就是心的执行，心法的执行，要么就是心王，要么是心所。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身心也好，说五蕴也好，其实呢就说是意义差不多，只不过呢身心呢更略一些，把这样一种心打开了，它就有四个法。它也有这个四主心所，还有一主心王，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的五蕴，就是我们的身心啊。平常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执着，很执着这个身心，所以说为了这个身体和为了这个心呢，就生烦恼造业啊，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要了知呢，身心的暂时组合就是无常的。身和心现在我们在就是说显现成这个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似乎呢它是一个一体的，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它暂时分不开，它是一体的。但是这个是真实的一体吗？不是真实一体。因为就是说当我们就刚开始入胎的时候呢，是我们的神识入胎的，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身体的它的来源呢主要是这个受精卵，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我们的神识的加入到这个受精卵当中啊，逐渐呢就是说它就受精卵的这个就是它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血肉啊、骨血啊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因呢就来自于这个。所以说我们说最初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体的，死亡之后呢还会分开的。有些有濒死经验的这些人呢，他也会有遇到这些事情呢，他是心离开了身体了，这个方面也有。所以它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体啊，但是呢从当前的状态来讲呢，也不能说是分开，完完全像茶杯和柱子一样完全分开的，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有些时候呢就是一种非一非一的一种关系吧，大概可以这样安理。那么就是说身心它也是身心的组合，暂时的组合它也是无常的啊，最终要分开的时间，或者说在组合的时候呢它也在变化，身体也在变化。从现在的一些就是说医学啊或者现在的一些物理来看的时候呢，反正一个周期这个身体我们的细胞啊这些全部就是说是这个代谢一次，就以前的这个身体的所有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的这种身体啊，它都是新的东西，是这样的。以前的一些我们执着的那个时候以前的我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按理来讲稍微分析了它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个也是无常的。我们的心呢当然是更明显的，今天想的昨天想的都不一样，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也是无常的。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无常的所以说为此呢不要将假合的身体执着于我，不要把这个假合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我，也不要把这个心执着于我，也不要把身心的合执着于我。因为有些人执着身体执着为我的时候呢就是说把身体执着为我，是这样，他觉得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呢就是我，有些是这样。有些人认为呢这个身体呢就是变化太明显了，所以身体不是我，应该是心识是我。 但是心识呢也不是我，因为心识呢它也是这个无常的自性。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不能把这个执为我，因为所谓的我它就是一个啊，就是说常依自在的自性。我们觉得这个我呢它应该是有一种能够自在，但是哪里有自在呢？我们根本不自在，我们想得到的和不想得到都没有自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认为的我是常的是依的，但这里没有一个恒常的，没有一个不变的一体啊，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就是说身心嘛，五蕴嘛，它本来就是很多很多法合合而成的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这个身体值得我，这个就是通过观察身心的无常，我们知道身心的无常，然后引发一个更深的法义。这个引发一个什么更深的法义呢？我们知道了身心无常之后呢，要知道无我。所以说呢，你看现在的有些人呢，有些这个哲学家也好，有些这些科学家也好，他知道身体反正一个周期七天嘛，多少天他就换一次，他有没有引发无我的观念呢？根本没有。所以他有些人就说是人呢，他也知道这个心识是在变化的，但是他有没有知道这个是无我的呢？也不知道。是这样的，说无常呢容易了解啊，观的来讲，相对来讲无常容易了解，但是呢通过无常引发的更深层次的这些内容，只有佛法佛陀的智慧才可以引导我们慢慢就趋向于真实。所以说就是说身心无常啊，是啊，身心是无常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身心无常之后，不要把这个身假合的身心执着为我。所以他就直接呢把这个无常啊，身心无常的意义直接引导到无我的真实意义当中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观修的身心无常之后呢，要知道哦，这个是无我的一种自性。当然是完完全全就是很详细的讲这个无我空性，这些是在中论啊，在智慧品啊等等，这里面呢讲这个非常多。那么此处呢我们是实修引导，实修引导的话就是说通过观修身心无常，就知道啊，这个表象的无常来引发深层次的修行。那么深层次一修引发出来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这个无我之性。那下面来讲呢，就所行的道路是无常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要如理如法。般若摄诵中云，唯看以目恶行走，心不乱。那么这个引导呢，就是说是上师讲经当中标为第一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下面有很多种啊，很多主这样一种这个无常和修法相关联的。那么平常我们每天都在走路啊，每天都在走的所走的路和能走路的我们，或者整个走路的行为，所行的道路，这个也是无常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无常的。反正就是说这个我们身体也不断在动，这个所走的路的这样一种里程呢也不断在缩小啊，是这样的。那么又是不断的缩短，那么其实呢这一切呢都是没有恒常的自性，都是无常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行的道路是无常，我们要经由这样一种无常的表象，是啊，这个是无常的。那么经由这个无常的表象要得到一个什么智慧，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修行的方式呢？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讲了啊，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无常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但是呢要经由无常来观修，那让我们就是说安住在法义当中，这个很重要的。就前面讲的要恒时不离正知正念，然后呢就恒时呢就是说是督促自己修行正法。所以说呢我们观修我们了知的这个道路，所行的道路，我们走路本身所行这个是无常的。那么无常呢是我们就要一举手一投足要如理如法啊，要如理如法的走。如理如法走了，当然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在真实的这些就是比较严格的一些引导当中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啊，你必须要你所看到这样一种眼睛所看的距离的范围啊，乃至于你走路的姿势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比较严格的制定。比如说在这个在这样一种入行论当中，入行论当中第五品当中也讲了很多走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走啊，你的这样一种眼睛怎么看，然后呢就是说你的行为，然后走路的时候你要怎么观察等等等等，这方面呢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那么当然就是说这方面我们自己主要是让我们要保持一个正知正念的意思啊，保持一个正知正念。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明你的心很乱啊，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如果你越你的身心身体和语言越这样一种就是不注意的，就说明你的心呢就越没有专注。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是由心来约束我们的一种身语，有些时候呢是用身语来约束我们的心。 当你就是说是你的这个你的这样一种眼根你不东张西望，你的耳根不动听心听，这个是呢对你调心也是一种辅助作用。所以说身心二者呢它是相辅相成的，修行它就是要散乱也是相辅相成，那么如果要修行它也是相辅相成，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它是你心调好了你身语就调好了，有的时候呢要借助身语的行为来调伏你的心。比如说打比喻讲小乘的别解脱戒律，小乘的别解脱戒它主要是规范身语啊，主要是规范身语。那么经由规范你的身语，就是不能杀生，不能偷盗，不能邪淫等等等等，它把你的身语的行为规范了，规范好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帮助你约束心。虽然当然就是说我们说首先的时候是强制性的让你不要做，然后在你不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样一种相对清净的状态当中去调伏你的心。所以约束身心约束身语呢，它也是对于调伏我们的心呢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此处呢它也是这样一种道理。一举手投足调如理如法，那么色诵当中讲我一看一无二，一无二的大概就是一米五到两米的距离，就只看这么远。当然我们要就是以前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要看情况而定啊。如果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你只是看一米五两米，像这样你什么很多车的时候你也是看着，有的时候就容易出车祸，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反正就是说看情况，如果就是说这个路没什么人啊，或者说就是这个方面你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看一无二，心走心不乱。这些时候呢，如果是有些修行有素的这些禅定的人，禅师啊禅定的人，他就可以在走路的时候观自心，他就说因为走路嘛，他就没有东看西看，他就有利于观察自己，把自己安住在正念当中，安住在某种禅定的状态，是这样。这个也是一种训练正念的方法。当然呢就是说在进行品当中呢，走路它也有一种观想，是这样的。那么走路的一种观想呢，它主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说上抬脚的时候怎么样，愿一切众生都离开轮回，然后下脚的时候呢，愿我能够入轮回度化众生啊等等，它都有的时候是这样去观想的。反正这个也可以，只要是我们安住在善法的修行当中就行了。那么每天我们要走多少路，是吧？如果都能够把这些就是说一方面了知这个无常的，安住在无常的这样正念当中，第二个呢在无常的这个观念之下进一步的引发更深的修行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所行道路无常的一种和修行有关的。然后呢下面讲呢，身居的处所是无常的，应当将它观想为净土。那么就是说我们身居的处所，那么现在就以前来讲和现在来讲，对这个所住的地方啊都很执着啊，都非常执着，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虽然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但是呢就是说对于住处方面的话，很多人还是就是做了相当长的规划啊，甚至有些地方讲的话，就即便是有些山居者，就说是在深山里面修行的人，他如果内心没调伏的话，就找了一个山洞，他觉得哎，这个山洞我也好好装修一下，然后就是怎么搭个很大的院子啊，然后把这个门怎么做啊，把这些就反正就是把这个山洞设计得非常豪华。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他好像要在这住很长时间一样，所以说呢在住行论呢很地方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山洞啊这些住所他就是让你不要单着住处的。那么如果你找到这些的时候，反而你单着这个是我的啊怎么样的话，他就和真实的山居呢就已经背道而驰了。但是呢这个方面必定还是少数啊，就是说是城市的修行者，世间的修行者，他对这个住所非常执着。但不管你执着也好不执着也好，反正这样住所就是无常的啊，这个它会变化，它会无常，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用处所呢也是无常的缘故呢，我们在知道了处所是无常的时候前提之下，那么怎么样修行呢，就把这个处所观修为净土，就把我们所住的地方呢观修为清净的刹土，极乐世界也好，或者就是说金刚刹土的刹土也好，就把它观想成这样的净土。有些人就会想，那么我把这个住处观想为净土有什么作用呢？到底我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就是说把一切观想为净土，那么我自己就在净土当中。当然从有些观修就修净土的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这样就说是这样观想的话，就会在在的意念啊净土，他就说所思所想的都在意念往生啊，都在意念净土。从密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因为密乘当中有一种叫做等净无二见，一个叫等净无二见，等净无二见它其实是相应高度相应意识实相的一种智慧。因为从究竟实相来讲，一切万法的本性本来就是平等清净的，本来就现在就是佛的刹土。所以说当我们把自己的房子观修为净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你的思想 你的心呢是相应于清净见的，你是相应于实相，你是靠近实相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一种住所观修为净土，那么也可以把我在净土当中也可以把我观想成本尊。那么如果也可以把你把房子观想净土，你把自己观用本尊了，像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方方面面都已经相应的清净观，都相应于非常相当于就是说是非常就是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见解啊。这个在历程当中以后就是说到你们学完前行，修完前行之后呢，进入这个密法班学习，进入密法学习之后，这里面要学习幻化网的这些这个教义，这里面讲很多，现在这一切呢就是清净的，都是等见无二的一种这个见解，非常非常殊胜。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住所观为净土的话，按照净土的思想来讲，也是提醒我们再再的不要忘记往生净土，它主要是有这样一种作用，不要再再不要离开净土啊，就是说怎么思怎么想都是在净土当中，反正你就是你这样想的，其实你的思想是没有胡思乱想的，你的思想是没有单独世间八法的，你的思想没有单独庸俗的这些轮回的显现的，你的思想是靠近于往生，靠近于解脱，靠近于实相，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善行，就把这个无常的处所呢转为这样修行的方式。然后呢，下面我们再看呢，饮食受用是无常的，应当享用禅定的美食。那么就是平常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呢、啊，都要就说是这个喝水啊等等，喝茶等等。那么其实这一切的饮食呢，它也是无常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所吃所喝的这些东西，它是变化的，它是差了生灭的。或者说大的也是生灭的，一方面就是说能够喝水能够吃东西的我们也是无常的，那么这一切的饮食呢它都是无常的。那么无常的怎么办呢？无常的话就我们不要，一方面我们不要单着它，它是无常的，我们就要放弃对它的执着，虽然你要享用，但是你应该在无常的一种思想当中去享用，你不要认为这个是有一个什么实有的自信啊，是恒常的不变的东西啊，这个反正就认为它实有，认为恒常不变，它就是相应于颠倒执着，这个颠倒执着，这种颠倒执着是轮回的因，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要观无常，为什么我们要就是说观无常，其实呢反方面，如果你不观无常的话，这个常乐我净啊，它就是是颠倒。是颠倒是什么？是颠倒就是轮回的因，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每天如果你没有打破是颠倒的话，你每天都在做轮回的因，每天都在造轮回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时候说一念就是一个轮回，就是一生转世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每天生多少念，其实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就已经造了很多轮回的因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观无常，一旦观无常的话就反过来了，反其道而行之，我没有安住在颠倒就是说是四颠倒当中的常执常倒当中，所以说我自己就安住在无常，我知道它是无常的，相应于世俗实相。第二个呢就是说观了无常之后怎么办，我不执着它了，我观无常了，观无常之后我把饮食把这个本身呢再转为修道之用，转为道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是无常的缘故呢，我们要应当享用禅定的美食。那么我们要享用禅定的美食的话，这个里面有两种意思。两个意思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我们自己在就说是这个吃饭的时候，就像进行品当中所讲的一样，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想在我要愿一切众生享用禅定食。就是说用这个庸俗的饮食来做一个静观，来发一个清净的愿，愿一些众生能够享用禅定食，因为禅定它也是一种食，这些东西是一种殊胜的食物，是这样。在这个具舍论当中呢，就是说能够滋养我们的大种的，它有几种因，能够滋养我们的大种，因为能够滋养我们大种的一个就是饮食，可以滋养我们的大种。如果我们身上的这些设法的大种不滋养的话，它如果一变坏，力量一弱，我们身体就生病，然后就死去了，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身体的大种要滋养。所以说就是说饮食是可以一种滋养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晒太阳，类似于就是说晒太阳它也是对我们的大种身体大种，为什么有些人说晒太阳在合适的时间晒太阳的话就是说对身体有益，所以也是这样的，具舍论当中也这样讲的，他就是说对我们身体的大种有些是通过这个晒太阳来滋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沐浴，就洗澡，是这样，就是说有些事要洗澡，洗澡其实它也是经常性洗澡的话，它也是对我们身体的大种有一种滋养的作用。还有一种就是睡眠，就郁结的众生你要睡眠，是这样的，你不睡眠的话你会没有精神啊，怎么怎么样，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说睡眠是滋养大种一个方式。还有一个是禅定，你按住禅定当中呢，它也是一个滋养我们的大种，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叫禅定食， 啊，为什么叫沉淀食？沉淀食呢，它就是也是一种滋养的方式，也种相当于也是一种食物。大种要吃这个东西，大种依靠这个而生存，而滋养，而它力量比较大，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它一种沉淀食这方面理解。所以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愿一些众生食用沉淀食。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饮食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不要单独饮食。那么应该修什么？应该经常修沉淀，应该经常以沉淀为食，就应该以沉淀为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意义。反正总而言之呢，要不然就安住在正念当中，要不然就安住在修法当中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含义。然后下面接着讲呢，躺卧睡眠是无常的，应当将迷乱修成光明境界。那么平常我们躺卧啊睡觉啊，这些是无常的呀，像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我们睡下去还有没有起来的机会，第二天还能不能睡觉不知道了。所以这个睡眠呢也是无常的。所以说既然是无常的，我们就不要单着它，不要单着它。有些人很单着睡眠，是这样，觉得这个睡眠是一个很好的享受。然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单着睡眠，但是这个我们不要单着它，因为它是无常的缘故。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怎么做呢？反正每天不睡是不行。刚刚讲的就是说有些大种是通过睡眠来滋养，所以应当将迷乱修成光明境界。那么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就处在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他没办法就是说想，不管你是深层次的睡眠也好，还是说浅层次睡眠也好，还是说是一种做梦也好，不做梦也好，反正这样一种这个睡觉做梦，它本身就是一种迷乱。它因为没有安住一种正常的一种就是说比较清明的心识当中，它是一种迷乱的心识。所以说我们要把迷乱修成光明境界。当然呢就是说把迷乱修成光明境界本身它是要求很高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自主梦境。我们说在梦境当中把迷乱的梦怎么样修成光明境界，这个必须要长时间的修行，像空性啊，如梦如幻，然后还有一些像无光尊者在大圆满虚幻修学当中，还有一些专门的梦光明啊，修梦的方法，这个很详尽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我们有了前期的一些加行之后，我们就可以修梦境，而且修梦境它的这个功德特别大，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大。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可以把迷乱修成梦境，就是说你在梦境当中也可以修行，也知道这个如梦如幻，也可以修行，也可以到净土啊，也可以怎么怎么样。这方面就是说都是很殊胜的，这个就把迷乱修成光明境界。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这没办法做到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没办法去把迷乱的梦本身来就转为道，我们在睡觉之前可以观想作意，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没睡着之前，我就要通过这样之前的一些观想，比如说修心气啊当中，我们在就是观想呼吸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我通过四受法的方式来入眠，就是说吸气的时候观想一切众生的罪恶啊痛苦啊我来代受，呼吸的时候呢我的一切善根呢就是说是愿一切众生能够利益，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他因为安住在正念嘛，安住在菩提心当中，所以他也是一种对症迷乱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是观想释迦牟尼佛佛像放出白色的光明，然后在这个光明当中沐浴在这个光明当中睡觉，他也是一种正念。有些时候呢就比较前行后面修上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要把上师梁大师啊上师关在心间啊，专注在上师的这样智慧啊声响当中入眠，这个也是一种类似于对治的方法。但睡着之后也可以就不自在了，你睡觉之前可能还在想，你睡觉一睡着好了什么都没有了，哎，没办法。但是这个是一个加行，反正逐渐做这样修的话，但我们随着我们的信心啊福德智慧啊的越来越增长，那么我们也会遇到更了义的教法。我们如果有心，我们有福德的话，遇到了义教法的时候，我们会生兴趣，我们也会观修也能够相应。最后呢，你可以真实的通过一系列修法，在梦境当中完全转变。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话，就睡眠无常的缘故，应该把迷乱修成光明境界。富有的珍宝是无常的，应当依靠圣者七彩。那么就是说，是现在富有的珍宝啊，还有富有的这些就是人民币啊，富有的美元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啊，反正就是说这个无常呢，就以前没有，现在有了，现在有了也会每天都在用，都在消耗啊，或者哪一天就完全没有钱了。说这一切的珍宝，世间的珍宝啊，没有可靠的。即便是有些人，他就是说是几十亿的身家，百亿的身家，真的是一旦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马上也就啊一无所有了，然后就是说是比一般的老百姓还不如的这样情况也有很多。所以从这个方面也是无常，即便他没有破产，但是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个钱他对他来讲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也是无常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外在的钱财它是无常的，所以不要过于的单着，它的潜台词就是说不要过于的单着，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呢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不用过于单着，但是有时候呢上师们有时候讲 需不需要刻意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穷人呢？这个也没必要，反正你有一个智慧，你懂得你要驾驭它，而不是它驾驭你就行了。像这样的话，你要懂得怎么样善巧的使用它。但是有些时候就觉得，哦，你看啊，上次们讲的可以去这个多挣钱呢，好像觉得是找到一个什么样一种啊支持的这样一种这个理由。但其实这里面我们说的话，就关键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真的去驾驭它。如果没有的话，就说是这个还是尽量的，就是说放下对它的过多的担子，这个是啊非常好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外在的珍宝是无常，不要过于担着，应当依靠圣者七财，这也是一种财。你看这个珍宝的财和圣者七财，一个是世间财，一个是圣者财。所以说我们应当依靠的就是说是圣者七财。那这个圣者七财应该依靠，圣者七财当然上次在讲题当中也讲的，平常我们也是这个经常提到的，就是说是这个信戒文舍忏悔慧，那么圣者七财。那么圣者七财呢，第一个就是圣者，他相续当中呢，他会拥有这些功德，把这些功德呢就当成一种财富。就是说没有这个功德的人就是穷人，就比如我凡夫人，你没有戒律的功德啊，你没有这些这个啊，没有这样信心的功德，你只有这个穷人，精神上的啊贫穷者，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有这些呢，圣者有这些呢，他就是一个富人啊，这样的。然后一方面来讲的话，圣者他本身拥有这样一种信心啊，他的信心是不退的，不变的信心，他因为相应实相了，他的信心当然不退。然后就是戒律，他的相续当中呢，圣者有无漏戒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文法的功德啊，舍就是布施的功德，然后惭啊就和愧惭愧，惭愧呢就是说有地方讲的话就是说自己觉得非常羞愧呢，这个叫惭。然后对在别人面前，比如上司面前自己做了这些恶事啊，这方面就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个叫愧啊，对自己叫惭，对他人叫愧。那么惭愧慧当然就是智慧了，不管是世俗智还是圣境智。这方面呢，就是圣者他本来就拥有这些，就叫做圣者七财。还有一种理解呢，就是说圣者七财就是获得圣者的七种要素，就是比如说我们凡夫想要获得圣者呢，我们就要修这七种法。然后如果我们修了这七种法，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这个圣者的功德，是这样。这个方面圣者七财也可以，或就是说总结起来就是说，第一呢可以理解成圣者他已经拥有的，第二呢就是说凡夫修持相顺这些圣者功德的因，他的修法，这个叫做圣者七财，这个也可以是这样。所以我们尽量的要让自己具足信戒闻舍惭愧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尽量的具足。那么如果具足这些呢，其实就是这个修行靠近圣者的因。亲朋近邻是无常的，应当栖身近处，激发出离。然后呢，就是说是一般的世间人呢，都非常对于亲朋好友啊，对自己的亲人啊等等，都非常单着，啊，就是他内心当中也有一个永远不分开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这种执着。因为就是说他内心当中有一个我和我的亲人和这些啊朋友啊家人啊永远不要分开，他因为有这样强大的执着的缘故，所以有些时候就会牺牲掉很多修行的时间，或者他这个思想如果不转变的话，也没有办法真心诚意的去修持解脱道。他没有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是说真心诚意修持解脱道的一种这个观念呢，就被强烈单着亲人啊亲朋好友的一种分别念啊所占据的，他没办法如理的发起了这样啊这样一种观念。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要引导我们说，其实这一切呢就是无常的，本来就是无常的，的的确确是无常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不能说啊这个不吉利啊不吉祥啊，不能说啊吉祥不吉祥，反正吉利不吉利，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说，谁说这些都是恒常的呢？哪一个家庭当中就是说是这个是这样恒常的，都没有。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无常它是它本性，谁都没法改变，也不会因为某个友情的意志力而转移，乃至于佛陀都没办法改变这样一种情况，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无常，不要单着。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应当栖身近处，激发出离。当然，针对一些专业的修行人来讲，对于一些这个真实的出家人啊，或者有能力在近处修行的人来讲，的确应该这样，应该就是说远离故乡啊，就是放弃对亲人的单着啊，然后投身在寂静处，激发自己对轮回的出离心。然后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我们也应该内心当中呢放松对这些的执着，然后呢就是说是尽量的观修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激发自己的出离心。然后下面讲呢，名誉地位是无常的，应当恒常身居地位。还有就是说，平常我们所执着的名誉、地位等等，它其实呢也是无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即便是一个人他一生当中名誉都很好，他非常注重保护，他名誉都很好，但是还是在死的时候呢，这对他来讲也没有用了， 留在后世他一个人就是说重新投生，地位也是一样的，有哪个人的地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呢？所以名誉地位无常的，不要过度担着这些，所以不要把自己的很多的时间，尤其是把不要把很多歪思想放在追求名誉啊地位上面，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恒常身居地位，恒常身居地位四个地方，第一个它的前提就是我们的心要居于地位，我们的首先我们的心要居于地位，就是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不要追求啊，不要过度的去，或者说不要过度的去追求这样一种这个名誉啊地位啊等等。但如果你的名誉地位对众生有利，对佛法有利，这个如果通过自己的福德，通过这样一种因缘获得了啊，反正就是说能够让这个名誉地位来发挥作用，利益众生也可以，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呢，也不用刻意的去想尽一些办法去这个去就是说，尤其是通过伤害众生的方法去获得这些呢，就利益不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无常的。一个身居地位，首先内心当中要就是说是放松，要放低，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身体方面呢，经常呢就是处于比较谦卑的一个位置上，不要就是说因为有了名誉地位啊就趾高气扬看不起人呢、啊、等等等等，或者是有一种所谓的优越感呢，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应该恒常身居地位，因为只有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处于地位，我们的身体处于地位，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才容易发现别人的功德。那么如果经常性的发现自己的问题，发现别人的功德的话，那么就会就是说对自己呢就是说经常性的严格要求，然后对他人呢因为发现了功德的缘故呢也不会去观过失。因为凡夫人的特性，凡夫人的通病是什么呢？凡夫人通病就是说是经常喜欢放大自己的功德，然后经常呢也喜欢放大别人的过失，是这样的。很特别喜欢自证回他，这个一般的凡夫的通病。所以说之所以轮回，它就是有了各种样这样一种这个凡夫的通病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修，通过这个观修之后呢，我们就是经常的经常性的就是说是观察自己的过失，经常性的观察别人的功德，这个时候呢就颠倒了。颠倒之后呢就更容易的让自己相应于真实的修行自利利他的一种正道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修行是相当有利的。然后呢下面讲言谈的话语是无常的，应当敦促应当督促自己念咒诵经。平常的这个言谈呢话语它的本性呢也是这个无常的，所以不要就是说是这个单着这样一种无意的言谈话语，应当呢督促自己呢经常性的去这个念咒啊，然后诵经啊等等。念咒诵经呢这个也是语言，你说祈语说妄语也是语言，诵经念咒也是语言，这样的。但是呢二者之间呢，一个是相应于轮回，一个是相应于解脱的，这个二者之间完全不相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必要讲的这个话呢，当然就适当的沟通啊，这些可能是需要的。尤其作为一个城市里面的或者说世间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你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每天都是说话很少啊，或者就说是乃至于禁语啊，有些时候的很多事情也没办法办，而且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呢就是说必要讲的这些必要沟通的这些话，该说要说，该讲要讲。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说是不要过多的沉湎于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祈语啊，谈论很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应当督促自己呢应该把这个废话转变成咒语。本来我就说废话，今天说了半小时，那么我就应该把这个半小时的时间用在就是说念咒啊，念咒语，念百字明啊，念文殊心咒啊，或者念这样一种其他的心咒啊，念咒啊，诵经啊，这方面以语言的断除的语言的这个造罪业，而让语言来修持这个解脱之道。信心处理也是无常的，应当为誓言得以稳固而精进。那么我们的这个平常的修持的信心就是也是无常的，处理心呢也是无常的，因为反复人他的一种修行还不稳固，所以有些时候呢按照某种因缘触动，对某个法或者说是某个上师啊等等升起的信心，但是呢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一种情绪波动，或者说有某种因缘呢导致他信心好像要减弱，乃至于最后就说是完全退失的也有。处理心呢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遇到一些身体啊，遇到一些这样一种世间的事情打击的时候啊，处理心好像特别的强，非常强大，然后过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感觉也没有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暂时的处理心呢这个不可靠的，暂时的信心呢也是不可靠的。说大人上次也说了，有些初学的人呢好像显现信心特别大，但是当他显现信心特别大的时候，上次说 这个还不能看出什么问题啊。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就刚开始的一般的新人信心都很大，先生，但是要看他再过十年之后以后的信心还这么大的话，那就可以啊。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当然就是说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信心它也是没有什么定准，乃至于我们的修行没有真正的稳固之前呢，我们也不要就是说沾沾自喜啊，我们的信心很强大，我们的出离心很强大等等，有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去说，有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去炫耀，有的时候就是说炫耀的东西以后就成为笑柄的情况也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样信心和出离心无常的，所以说应该为誓言得以稳固而精进，就是我们发誓就是说承诺的这些啊，或者叫修行啊，这个我们发在上师面前发了誓言，要为了这个誓言得以稳固，每天都小心谨慎的精进的去做祈祷做观修，为了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和这个出离心乃至于菩提心等等这样的修行都得以稳固的缘故呢，每天都要认认真真的去修行。这样的想法妄念通通是无常的，应当具备善贤善的人格。还有一些平常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妄念呢，它也是无常的，有些时候呢早上的想法中午就没有了，晚上睡觉之前的想法第二天早上就没有了。有些人就是说在事件当中讲第二天早上我一定要五点钟起来跑步啊，然后第二天早上的一个什么就闹钟一响的时候呢，那就把它关掉了，然后再睡五分钟，然后一下子就是七点半，这个情况也非常多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学习佛法的人呢就说明天早上我一定要早起打坐啊，修家行啊，听课啊等等，那到了一个时间的时候呢，想法都完全变了啊，完全不变了，这个非常多。像这样这个我们都不要多讲，反正每个人都有这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经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想法也是无常的啊，分别念妄念也是无常的，说这不可靠啊，这是不可靠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具备贤善的人格，像这样的话贤善的人格其中一个就是稳重啊，就像我们像学习的二规教人当中呢，稳重啊，智慧啊，然后知恩啊，惭愧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一个。所以说贤善人格很重要，这主要是这里面主要是要稳重的意思。厌相正悟是无常的，务必要自达法界境地。还有就是平常我们修定的时候修法的时候，有些厌相有些正悟，当然就是说这种初地菩萨那样的证悟它绝对不会退失的，但是有些证悟呢是比较浅层次的一些证悟，还有一些就是厌相啊，修法的时候呢修禅定好像一段时间修得比较好，或者有些时候呢就出现某种境界啊，出现这样那样的一种这个神通啊等等。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厌相啊所谓的证悟啊它也是无常的啊，这也是无常的，暂时的暂时讲暂时到位的一些厌相它都不可靠啊，都是不可靠的。所以说像这样有些人如果把这个厌相当成证悟的话，他有的时候是这个非常可怕的一种行为，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就暂时的厌相啊证悟啊，但是说有些人的身体构造有些人的气脉明显不一样，就有些人一修到他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那样的感觉，看到这个听到那个，有些人就是你说他是撒谎也不是撒谎，的确看到了，看到之后呢其实也本身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不过他就是他的风脉明显比较特殊，他有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这些而已，但看到这些不能说明什么，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出离心稳固否，然后呢菩提心啊，还有这些空性啊，对上师的信心这些是否稳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即便是就是说是有这些，但是还是要慢慢保持它，这个方面的话才是真实的。所以说厌相证悟是无常的，务必要到达至达法界境地。法界境地就是一种果方面的一种厌相，果方面厌相法界境地相当于最高的证悟。所以说就是没达到最高的证悟之前呢，这个方面呢都是无常的，就也不要单着的意思。到那时候已经了脱生死，生死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有自在操纵死亡的把握，容得无死的坚定就像雄鹰翱翔在虚空中一样，死亡到来也无所畏惧，从此之后无需修行。那么到了法界境地的时候就无需修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修行圆满了，是这样，不需或者说不需要刻意修行的，他就是说已经不管怎么样，他都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也没有什么真实可修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一个大圆满的祖师他也是这样，有些辩论的人就说是给他辩论，就是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在修大圆满？他说没什么修的，是这样的。他说你连这个法也不修了吗？连这个你的法都不修了？他说我不修，是啊，我没修，那什么时候我散乱过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不修我也不会散乱，就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这些就说是这个境界啊，他就有的是他这个修行的理念，有的是他修行的境界，的确他不需要刻意去什么打坐啊修行啊，但是他不修他也不散乱，他就永远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守恒的状态当中。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修行很自在的这种修行者瑜伽师们，他们也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厌相出来。所以说就是说无需修行，有的时候无需修行的意思就达到无学果，像佛陀一样无需修行， 修行是要增长的，啊，增长功德的，达到目标，他已经达到目标了，就不需要再做了，是，而且不会退失。还有一种修行呢，就是不需要勤做的修行，他不需要勤做的去打坐啊，是这样。有些时候看到一些成就者，咳咳，好像有的时候睡觉睡得很早，然后就说是很早就睡了，然后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很晚还在睡，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去看到去拜访的时候，啊，师父还在睡觉，是这样的。但是那人家没有表现什么不好意思啊，怎么样的，很自在那种，反正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这样表现，像我们表现一样，就是说啊，有人来了，赶快坐起来，坐得端端正正的，然后就表现出一个修行的样子啊，怎么怎么样。他们不需要任何的掩饰，不需要任何的这个造作，很自在的一种。为什么呢？的确的性当中非常有把握，啊，很有把握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就是说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他就不会散乱。啊，不会散乱，就是这样的。他睡觉也不是真实的睡觉，他也反正休息呢也不需要休息，他从来不散乱这种状态。这个方面就是修到后面的时候呢，他的确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已经了脱生死了，生死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我们的生死是不自在的，我们想生也生不了，想死也是死不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生死他没有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把握，或者说我们死之后，我们想要到更好的地方，嗯，没有把握。是这样的，哪些人不想去，没有把握，所以说呢，就是没办法操控啊。但是现在呢，修到最后的时候，有自在操纵死亡的把握，他要什么时候死，什么方法死，什么样一种这个死，他都完全有把握，他不死也可以，是这样的。他自己是有把握的，所以已经融得，就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无死的坚地，坚地的就是说坚固的地方，它不会再变化了。无死的坚地呢，就是说是这个永远无死，无死的缘故是因为没有生。没有无生就无死，是这样。他因为已经超越了生的因缘了，没有生的缘故就不会有死，所以没有生死的一种坚定，就像雄鹰翱翔的虚空一样，非常的自在。即便那个时候死亡到来之后呢，没什么害怕的，没什么畏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修行了。这个就是，就说是这个已经超越了无常啊，超越了这样一种无常，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刻意的修行之后的一种究竟的境界。但是这一切的一种果，就后面我们所讲到这么自在的一种状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早期对于无常的一种体验之后不断的修行的结果。所以说如果你早期呢，你对于无常，比如现在我们修无常，把这个无常修得很好，修得很稳固，在这个无常的基础的引导之下，我们在行住坐卧等等等等当中都能够以正法来摄持，最后呢就一定慢慢地达到这个状态。达到状态之后呢，你就不需要刻意去观无常啊，这些方面没有什么这样一种担心的。所以说这个之后呢就不需要修行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都需要修行。那么我们还没达到这个状态，当然需要修行了。诚如米拉日巴尊者说，无诸畏死复三中，速速观修死无定，以获无死本坚地，此时远离死畏惧。那么就是说米拉日巴尊者道格当中讲呢，无诸畏死啊，他就是我最初的时候非常害怕死亡。为什么害怕死亡呢？因为他造了很重的业，他就说是杀了三十多个人，用咒术杀了三十多个人，是这样。然后他又把这个放冰雹把别人的庄稼全部打死完了，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放薄的时候打死了很多旁生，所以他就说是这个因为诚信业因果，因为诚信业因果呢，就害怕后世堕恶趣，害怕堕恶趣呢就很害怕死亡，是这样的。因为一死就意味着堕恶趣，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知道业果不虚的这样一种这个缘故。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些上师们的教言呢，大人们的教言，其实我们现在不精进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不精进的原因主要还是内心当中对于这个业因果本身没有产生一个决定的定见，啊，我们造了这么多罪业还可以，就是说非常，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一样，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啊，米拉兹巴尊呢，他需要恐怖，我不需要恐怖，是这样，我对这个没什么畏怖的，好像我们的修行比他还高，我们自己心量比他还大一样，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其实没达到这种高度，有些时候呢，对于这个业因果没有产生一个决定的信心。啊，没有产生决定的信解，对于轮回的痛苦本身呢，也没有产生一个决定的信解，所以觉得这个后世堕恶趣没一个概念，恶趣是什么？好像转成一个哈巴狗还挺不错的吧，转成一个旁人好像可以吧，恶就地狱，地狱可能也没什么，反正就是有点热而已，可能有的是想有点冷而已。但我是不怕热的，我不怕冷的，所以他如果就是说对于轮回痛苦他没有认真观修的话，他也不会着急去修行，他也不会就是说那么恐怖死亡。他怕死亡是怕什么？我的寿用没了啊！我这样一种什么其他的和家人分开了，他是最害怕这个死亡的。他不是说像米拉尊者、米拉巴尊者一样，死亡之后有个堕恶趣的，业果不虚，而是死亡之后你不清净的话，你一定会堕恶趣， 堕地狱受苦，那是非常非常难以忍受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前行当中，后面要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了解轮回的痛苦的程度，观修之后在内心当中引起轮回的确痛苦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慢慢就开始恐怖轮回了，然后再学业因果来反观我们的就是说以前的行为，好像善业造的很少，恶业造的特别多，然后把这些修法全部串起来之后，那个时候真是就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真是可能就觉得应该好好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它的修行都是改变我们的心的一种修行，转心法嘛，就是完全要转变我们的那种思想。所以米拉顿尊者说呢，我最初非常害怕死，所以说就求着法之后就赴山中修行，速速观修死无定啊！他每天在修的时候都在观想死亡不定，死亡不定，不能懒散，不能懒惰，因为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死亡一到了之后，我的业如果还没有清净的话，我一定会堕恶趣，堕恶趣他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等等，他一直在观修，通过这样一种无常摄持的观修，当然最主要修持的还是大手印。他通过无常摄持的一种大手印的观修之后，现在他老人家说已获无死本坚地了。我已经获得了这个无生无死的本来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或者本来稳固的这样一种坚定，此时远离死为不。那么这个时呢，我已经完全远离了死亡的畏惧了。吾等塔波仁波切也亲口教诫我们说这个冈波巴大师他又是亲口教诫说呢，开始的时候害怕生死所追，务必像鹿子逃出笼子一样义无反顾。那么就是说是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非常害怕，就是说生死所追啊，非常害怕就是生死轮回，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像这个鹿啊，如果是有幸从这个笼子当中逃出来的话，它是义无反顾的，绝对不会说再回去留恋一下这笼子再怎么样啊，绝对不会，它头也不会就跑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是对于轮回的这些状态，对于整个轮回也应该义无反顾，没有什么单恋的。没什么单着的，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他在监狱当中受了很强的折磨，比如说二战的时候这些集中营当中出来的，他在这些集中营当中受了这么大的折磨，他还留恋他吗？他还想回去吗？他绝对一点都不想，一点都不想留恋，一点想都不想，都不愿意想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修行佛法呢，对于整个轮回啊，也应该有一个这样一种思想，没有什么任何的单恋，没有哪一个方面是值得我们真实的留恋，没有一点因素可以让我们留恋轮回当中哪一点好。所以说我们要完完全全观想的轮回业果、轮回痛苦、业因果等等一系列的法观想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的就是说是出离轮回的心啊，应该义无反顾，没有丝毫的留恋。中间的时候务必像农夫辛勤耕耘田地那样做到死而无憾。那么中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升起了出离心，中间就开始一心一意的修持正法。修持正法的话，该修的、该祈祷的、该集资进账的、该文殊修的全部做了，反正按照这样一种这个要求都做了。就像农夫他在耕田的时候，方方面面都做了，施肥啊、除草啊、田间管理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全都做了。做完之后呢，反正死而无憾，反正我该做的做完之后呢，他就什么时候死他不会有遗憾的，他反正自己就该努力的已经努力过了。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中间的时候我们要达到一个这样一种把握，是什么把握呢？死而无憾，即便现在我死了没有什么后悔的，没什么遗憾的，不要在死的时候就是说是拼命的拍打自己的胸口非常的懊悔。那么早知道就是说是现在我就说以前我应该抽出时间来修行啊，应该多念的咒语啊，应该多祈祷上师啊，应该认认真真闻思修啊等等等等，他不会有这样的后悔的，不会懊悔，也不会有什么遗憾。虽然没有不一定成功，但是他已经做过努力，他所以不会有什么遗憾的。到了最后呢，要像大功告成的人一样做到心安理得。那么就到最后的时候呢，大功告成的就把一个人他事情做完了，他就是非常舒服心安理得了。所以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最后也是，当我们修到现前这样果位的时候，我们也是心安理得他的果已经得到了，是这样。就这个是初中后啊，初中后的话就是说这些大德们他们修行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了，所以他们可以很清楚的给我们描绘最初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心态，中间的时候应该心态，最后应该心态。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没达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也许还理解不了这样一种这个实际，内心当中还很难有的时候产生这个共鸣，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了这个是他们的经验之谈，我们应该这样去靠近。也可以说就换一个侧面来讲，最初的时候务必要像剑中人的要害一样认识到没有空闲。那么就是说是换一个侧面来讲，最初的时候像这个这个箭射中了人的要害，射中了人的要害之后呢，这个时候你还有空闲去做其他事情吗？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就是真实要做的事情就赶快处理这个箭伤， 啊，就赶快把这个建商就说是处理好，这个事实是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就建议射中你的要害了，如果你稍微耽误一点点时间，你有可能就死亡了，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完全直接射中要害直接射死了吧，就可能就没办法了。但是现在的话就射中要害了，你如果不及时处理有可能马上死亡。所以现在来讲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什么很多的时间精力啊去考虑其他很多的事情。所以就像我现在已经见中要害一样，我应该认识到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了，应该认认真真的修行正法。中期阶段要像死了独子的母亲一样专心致志的修行。那么中期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母亲的独子非常喜爱的儿子独子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就说一心一意啊，他就专注在这个儿子，他就是处在这悲伤当中，他就说是这个吃饭也没有想法，睡觉也不想啊，娱乐也不想，什么都不想，反正就是没这么兴趣，他就只是关注他死去的儿子上面。所以说中期修行的时候呢，也应该像死的独子母亲一样专心致志的修行正法，最终要了达无所作为，如笛赶走牧童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最后的时候呢，要了达无所作为，没什么可做的，因为该做的做了，或者就是说已经认命的达到那种 无休而休的一种无助而助的状态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敌怨敌啊赶走牧童的牛。那么牧童他的力量很小啊，他没什么力量，所以说当怨敌把他的牛赶走之后呢，他是无所作为的，他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大善解释的时候就是他被赶走之后，他就说是不知所措的一种状态。但是通过这个不知所措的状态，其实引申出的意思就是说无所作为，他其实没什么可做的，他做不了任何事情，你反抗吗，你怎么怎么样都做不到，他所以只有眼睁睁的看着赶走无所作为。所以说就是说修行最后的时候呢，他已经修完了，修完之后他修完之后没有什么可修的了，没什么所作为的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就像类似于这个就是说牛童的他一种心啊、这个所作所为，他没什么所做的，就做不了什么，他是做不了什么，或者不知所措惊呆了也可以，或者说他没办法所做。那么修行的最后的时候的确没什么做的了，他因为要做了做完了，有些时候呢最多就是为了引导弟子他做一做，这些很多这些佛的再来啊，菩萨的再来，他其实我们说他需要修行吗，他需要极致吗，根本不需要，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在早期的时候，我在上师座下听课的时候，有一天也是在下完课之后，我在这个上师跟前，以前我讲上师功德讲过，那么有一个道友，他也是说反正是大概是什么事情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道友说你不是需要极致进账吗，你也需要积累资粮吗，是这样。上次就说我还需要极致进账，他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极致进账，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不需要做的，的确确实他们不需要的，已经做完了，没什么所做的了。但是呢为了引导我们的缘故他也要做，因为我们就是想啊，你给我们讲这么好啊，你给我们讲这么好，这么好书你都不做啊，那是不是也这么好呢，那我们就怀疑了，是这样。所以为了安抚我们，为了让我们做，所以说 他自己要做，这个叫力行同事啊，力行同事，他就是菩萨试摄的一种必要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像一些明星代言啊，这个东西非常好，这样东西非常好，最后我们发现他自己从来不用，他从来不喝这个东西，那我们说你这不是很假吗，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上师们调我们的时候也是一样考虑到我们这种心态，就他说这个法很好很好，然后放生很好，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是说发菩提很好，怎么怎么很好。那么很好的时候他也在做，哎，我们就想你看他也说好，他每天都在很这么精进的做，那肯定是很好的。因为如果我们达到那种，如果我们真的达到某种高度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怀疑这个上师为什么你给我们让我们做你自己不做。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智慧提高到某个高度的时候，我们不会再有疑惑，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是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疑惑，我们学习佛法带了很多疑惑进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会想这么好的东西你都不做，那你让我们做，然后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的时候他就会退市。所以说其实他真实来讲是不需要做的，但是最多的时候就是为了利益只有众生他自己视线来做这方面，所以他没什么可以积累的东西了，人已经完全达到一种这个不需要修行无所作为的状态了。在未升起如是定解之前，务必唯一观修死亡无常。那么这些定解没升起之前呢，要反复的观无常。这个无常的修法非常的力量大，力量非常大，是这样。如果真正观无常它相应了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就会非常的勤奋，而且它就是很积极的去极致进展，不会坐以待毙啊，就不像世间人一样，一方面就是说是觉得讲死亡无常是很消极的，但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他自己真是很消极。为什么很消极呢，前面以前我们讲过，就佛弟子他观修了无常之后，他会很积极的去改变，他第一个我接受无常，我接受死亡，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死亡到来之前我要做点什么， 我一定要就提前做准备。他就说是很积极的去了解去接受，很积极的去做准备。世间人呢就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佛弟子消极，是无常啊，因果很消极。其实呢他自己才是真正消极的。为什么消极呢？因为就是说明明是要死亡无常，明明是要很快到来，明明就死亡到来之后呢，就是说这些其他东西没有用，死后呢就是说善法都有用，他就什么都不管，好像就是好像是没看到一样，就是我们不谈，我们大家都避免，好像就没有这个事儿，这个眼睁睁往火坑里跳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做任何的准备，这个就是消极的等待死亡的到来，消极的等待堕恶趣，没做任何的反应，不做任何的准备，最后就是说自己就直接堕到恶趣当中，那就是真实的消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唯一修无常啊，这个对我们的心啊积极向上啊，改变自己的命运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世尊也曾金口玉言这样赞评观修无常：多修无常以供诸佛，多修无常得佛安慰，多修无常得佛受记，多修无常得佛加持。那么佛的赞叹无常啊，如果多修无常的话，已经供养诸佛的功德了，是这样的，在这个相当于是法供养了，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供养当中，我们说让佛欢喜的让上师欢喜，让佛欢喜的，就三种欢喜当中的法供养是最殊胜的，法供养是最殊胜的。所以说如果你多修无常的话，其实多修无常就意味着你在道上在正确的行走，你在靠近实相，在靠近解脱。所以说就是说你这种供养对佛来讲是最殊胜的供养。多修无常得佛安慰，那么就是说是修了无常之后呢，就得到了佛的安慰，佛说就说善哉善哉，哎，就说修得好修得好，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修了无常之后，你的心会转变，你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会打破世颠倒，你会通过无常引发一系列的一种好的连锁反应，就是说你所有的道路是菩提道上的所有的连锁反应的好的连锁反应都是从无常来的。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全都是因为观无常而引发的功德。所以说得佛安慰啊，佛说当然安慰你啊，修得好修善哉善哉是这样的，他就鼓励你继续修。多修无常得佛受记，那么修无常也会得佛受记。为什么得佛受记？因为这个无常的法本身它是属于世俗实相，然后以无常的修法为跳板，为方便他可以进入圣义地当中，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的心呢，逐渐逐渐的通过这样观修啊，他就会去到实相当中，所以说就相当于得佛受记一样，就谁修无常谁就很快获解脱。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受记。多修无常得佛加持，然后就是说修了无常之后呢，因为你有无常，你精进勤奋，然后就是说你经常性的观修这个正法，这个就是得到这个佛陀加持的因。佛陀的一种智慧啊，佛陀的这个悲心无时不刻的不想加持众生，他的这个悲心是永远不变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通过无常等修法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加持的器具的话，没成为法器的话，我们收不到加持，收不到。但是呢，通过我们观修无常，我们的心转变了，我们的心成为法器了，这个时候就成为得加持，收到加持的容器，我们就成为法器了。所以当然得佛加持，而且就是说你修了无常之后，你的信心啊，你的智慧都增长了，当然你会得佛加持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法心力，你修无常的人就得佛加持，因为这个无常本身和佛的境界相顺相应的缘故。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如众记中相记为罪，佛教之中所有修行观修无常堪为之罪。那么就是打比喻讲了，众记记就是脚印，在所有的脚印当中，大象的脚印最好。当然最好的意思就是大象上师在讲经当中讲了，像在有些时候说象迹最胜呢，一方面是它的形状圆满好看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非常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大象它有一种本能呢，总是可以避开危险的地方，所以说大象走的地方一般来讲是安全的。所以说平常如果我们走路的时候，如果按照大象的脚印跟着大象的脚印走，是不会有危险，不会遇到什么像很多危险的，是这样的。所以象征的话，就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象迹为罪，两个方面理解。佛教之内所有修行观修无常堪为之罪，在佛教当中所有修行呢，以观想无常是最殊胜的。当然这个观修无常最殊胜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你这个无常的修法难道超过了菩提心吗？难道超过了空性吗？难道超过了这些大圆满吗？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倒不一定，但是呢，就是说从某个阶段从某个层次来讲如果就在某个高度当中，无常的修法是最殊胜的，它超过了其他的所有的观修的方法比如说属习观呐，比如说这些不净观啊等等，它从这个方面来讲，无常它的修法力量很大，所以说就它也是靠近于实相的一种这个观修的方式。 从这个高度来讲它是最好的。还有一种开胃之罪的意思呢，它就是说它另外一种理解，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是后面的所有的修行都以无常为基础，缺了它不行啊，所以说它是最好，它是最殊胜的。随着所有的观修当中以无常作为最殊胜的一种前行，他修好了后面的法都好，他没修好后面的法修根本修不成。说这个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他也是最不可或缺的，所以称之为观修无常堪为自罪的意思啊。因为你修了无常了，其他的修法才可以顺理成章的修起来。你不修无常，你单着很长的时值长值，你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你怎么修得起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你怎么修得起菩提心？怎么修得起这样一种空性？是吧？没办法，空性是万法无自性。你的现在单着强烈单着恒常，啊，就是说你不修无常，你怎么修这样一空性呢？所以后面的修行都是以它为基础。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也可以说是最殊胜的。又如《毗奈耶经》中说：“对我眷属中如妙品般的舍利子及末犍连等，百名比丘共斋。”共灾共物不如刹那念有为法无常更甚。这个是一个引用，也是引用一个校正。佛陀亲口观察佛陀智慧观察完之后亲口讲，那么对我的眷属当中犹如妙品一般的这个弟子，妙品就是说有如意品。如意品的话就是说，这个妙品的意思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啊，它的水啊这些源源不断。它不像一个世间的瓶子，你里面有一斤水倒完之后就空了。妙品不是这样的，妙品就是说是永远倒不完。反正就是说里面如果是一个珍宝啊，如果是这个相当于聚宝盆一样，反正取之不尽用之不圆啊，用之不竭的这样一种自信，它是源源不断的出生。它就舍利子末犍连，它的功德也是源源不断的出生。它作为众生的福田，如果谁供养它，也相当于源源不断的产生福德一样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犹如妙品啊，贤善的这样一种弟子，舍利佛尊者、末犍连尊者这个翻译叫做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最殊胜的两个声闻弟子。那么以他们两位为首的为例的百名比丘供斋，就给他们供养斋食，供养这个就是说供养物品，比如供养药啊，供养卧具啊等等，不如刹那念有为法无常为甚。所以不如呢，你就是说一刹那之间呢观想一万法无常，那么这个就说是很殊胜的。然后所以说为什么大圣上师说我们要学佛法呀，一定要闻思啊。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了，我们不会觉得什么观无常有多殊胜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做这些福德啊，就是说是供这些供斋啊，这些是功德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这个无常根本无常的修法根本没办法来相提并论。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是我们的分别念，佛陀不是这样认为的。佛陀的辩证他早就看到了，就是说这些方面的供斋他可以得到福报，修无常可以随顺解脱的，直接随顺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是供斋之后，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受用。然后你在这个受用基础上，有可能成为世间的受用，有可能你成为，如果以这些其他的一些无常行摄持的话，有可能成为解脱的因。但是无常本身它就是世间世俗实相了，它就可以相应于解脱了，顺应解脱道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刹那之间念无常很容易，很容易。有一次我们在这个狮驼林当中送一位道友的视频当中去，当时呢有一上师带我们去的，他说是。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刹那之间观无常，他比就是说是供养舍利佛尊者等一百位阿罗汉的供斋的功德还要大。说大家就是我们要观无常，当时我们就在狮驼林就观无常，一切都是无常的，就看到道友的尸体，我们就开始观无常，是这样的。所以的的确确呢，就是说这些功德很大。就平常我们也是看到这些，看到墓地的时候，就是说看到墓地的时候，我们就观无常。然后就看到这些死就是说做丧事的时候观无常，看到有人死的时候看观无常，看到就是说是一些这个电视啊新闻当中有人死了什么观无常，观想自己无常，观想这个世间无常，这些方面的观无常它的功德非常大。这个是佛陀讲的，都不是谁一般的一个世俗人他觉得怎么样，这个绝对不就是说是这个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这方面的观无常功德大然后呢最根本的还是什么呢？利益大，对我们就是说以后修持解脱道引发甚至功德利益非常巨大，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觉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邪讲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祝你祝日祝日修